消息玻璃在打开后，来，先让我们的战略专家小肖登场。
大家好，
好。那今天我们的 podcast 的话呢，是第一个部分，算是比较杂谈了哈。那我们第一个部分是先来看一下国际社会怎么看待台湾这次的九合一选举结果，还有就是之前日本的一位小笠原教授呢，在选前就已经精准的预测说呢，执政的民进党会只剩下五席。那这么神准的预测是怎么来的呢？来，我们先请小夏为我们解释一下。
好，国际社会对这次的选举是非常的关注哈，因为毕竟在这个中国对台湾的武力威胁底下，台湾如何做出抉择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关键。那特别是台湾的在野党是一个主张和中，也就是说是对中国采取中那个什么赞同啊、同意，而且不打算备战的一个政党啊，以及他们的政党联盟。那果不其然，这次选举的结果在这个选举气氛非常冷的状况底下，
投票率史无前例的低。
那我们都知道，一向都知道，史无前例的低意味着要双方两大主要政党将要比拼的是基本盘，而基本盘民进党从来不可能赢国民党，因为我们从来国民党地方组织或者说本体的组织从未被真正列结过。虽然我们有所谓的党产的这个回归的部分，可是它的既有地方系统没有被打突破。
对，而且就算这次他们没有办法运用党产好了，既有的那个组织的那个联络网或
者脉还是在，组织的利益关系还是在的。所以这个东西就果不其然哈，就在日本的那个小笠原教授的估计下哈，也果然就是民进党在这个丢掉几个执政的县市哈。不过相对来讲，在县市议员的部分，民进党是较有斩获，就得票总数和得票率，好，就当选
席
次
都有增加。
但是比较可惜的是，因为民进党原本的保守提名，向来的地方的保守提名，连过半都没有达到。好，就说他的提名连过半没有达到，所以他当选的席次，按照这种比例来看，即使看起来是增加。好，但是事实上对地方政治既有的权力结构来讲，没有什么误入轻重的影响啦。坦白说是这样，
这个版图的改变其实不够快也不够大了。
我们甚至可以讲说没有产生所谓的结构性的改变啦。
对，
好，那在这样的情形底下呢，当然
所以说个笑话，叫民进党一党独大，
哈哈哈！对，那这地方恐怕不存在这件事情哈。那当然，全国际间，但由于这段时间拜这个台湾成为全世界这个战争风险最高的地方所赐啊，其实这段时间内，外媒来台湾采访频繁。那其结果部分，当然让国际间也是相对的忧心。好，不过相对来讲还好，就是也拜这段时间外媒多次的来访，好，使得这个就是说他们对台湾的理解更胜于过往，好，虽然还是不足，但是更胜于过往，所以在这一次来讲，就相对来讲已经部分较了解台湾的媒的外媒就会强调，或者说就会解读说这个部分。就是说选举的结果其实还是产生一种中央与地方选举不同的分野。
对，
也就是说台湾人把地方选举和中央选举是分开的，就一些外媒就是做这样的解读啦。
不像说几次以前的地方选举，好几次就是说国民党大胜的时候，就是说这个台湾人民清楚的表现出他这个
亲
中的这个倾向跟意图这样。你看这次的各大外媒都没有讲，这叫欧北共啊。
对，原因很简单，就是说其实这多次的洗礼啊，好，再加上
就是看一次不懂，看第二次第三次总会懂嘛。
对，还有说坦白说，毕竟这几年台湾在国际上的见光能见度还是有所提升，虽然仍然不够高，因为到现在还是很多国家，甚至台湾的主要盟邦，也不是每一个各国的国民中都非常了解台湾。台湾人其实很多人还是分不出台湾和泰国之间的分别。
哦，这是真的啦。
对
对
对对对对对。
那其实说实在，就连小笠原教授的预测，他也是 大家只看到前半段，觉得说哇，他怎么这么神准？
对对对。
可是别忘了他的后半段哦。
对对对，
他认为说什么啊、如果你要轻易的认为说2022的这个选战呢，就等于是2024的前哨战呢，
恐怕也没
有。对，他说完全不觉得。
其实坦白说，小议员教授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啦。哈、嗯，那其实他也、
哦，而且还有一句重点哦，他说他现在看不出2024年国民党胜选的可能性。
对啊，然后这里面最重要一点是说，他为什么能看清楚这些事情？他事实上说，他的依据来源主要还是靠着还是台湾自己本身的各种的民调。
对了，
民调数据去分析的，
在选前的民调，你长期做个趋势的话，它比较不会变成民调啦。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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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所以某种程度来讲，他透过这些民调综合分析中确立了这个选举的可能趋势啊，果不其然，结果与其判断十分的吻合。好、哦，那当然也有些不足的地方。那 这反而是对执政党是一个警讯，就是说执政党自身的对舆情监控系统中恐怕有问题。还有更重要的是，从此为出发，我们可以看到执政党恐怕对于这个选举的理解，或者说选举整个策略及格局的现有局势的理解，产生也根本性的
讲的白话一点，就是说
缺漏吧，
沉浸在2020年的胜选当中，然后现在就是跟基层比较脱节去了。
跟基层脱节，我觉得更大的问题是他们并没有清楚的意识到说这一个自身的优劣势及整个环境中，就大环境中的局势中，他应该要怎么样借势。或者说怎么样在这样的情势中做出正确判断的问题，
没有一个战略的规划，
也就没有个足够的战略。
那没有战略规划的话，就是有一些局部的小战术，可是其实那个没有办法
影
响
大
局。
对对对，这个是最大的问题啦。我觉得这次选举当然啦，也让民进党应该算是有一个警惕。好，执政党民进党有一个警惕。那接下来2024大选其实距现在只有13个月，不到。这一年多一点了哈，觉得也不像大家想看数字。
是2024年的一月哦。
对对对，所以这一段时间内还应该还来得及进行战略调整啦。
其实来得及啦，就像说连法新社的报道，哎，这次很妙啊，这次反而是日本跟法国的那个外媒哈，对这个事情是第一时间他们就做出评论，然后法新社的讲法也是说。
我其实我有感觉到哈，因为这段时间内哈，也因缘际会接触不少的外媒，其实发现哈，除了我们传统所知道的像美国啊、哈英国这以外哈，这段时间其实比较令人比较注意点是日本和法国来的媒体相当多，
对，
而且他们
欧洲那边的注意力好像变高了，
对对对，以前其实法国不是那么理解台湾的状况，
说实在就是台湾跟法国真的关系也不是很，
就没有以重要度依存度来讲，但中国高嘛，好，过去欧洲也比较倾向把中国当作主要的部分，长期比较忽略台湾。那随着这种中国的崛起的锐意的，或者说蓄意的这种挑衅性的动作越来越多，再加上俄乌战争中他们单方面的去挺这个俄罗斯这件事情，让欧洲意识到中国其实对他们是不怀好意的。好，这件事情后他们开始认真的去看待及思考台湾与中国之间区别。那也因此这包括他们更密切的接触台湾，我觉得他们对台湾的理解程度是远高于过去几年的。法新社或法广做出这样的判断，或者说日本做出这样的判断，其实就显得不意外了啦。好，这样。
当然啦，就是其实这个还有一些结构性的因素，就是说以民主国家来讲，你一个连任两任的总统即将要下台的总统，
其实是比较弱势的，
他本来就该跛脚，
对对对，
讲白了就是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所以说你这次一记得谁，你说蔡英文总统他在这个事他一概给顶没起来，很正常，因为你本来就要下台，
没有啊，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只求战术啦，你应该要从战略格局上面才有可能获胜嘛，对对。
问题是说，有时候也是没有办法啦。也许
事情已发生了。
对，而且蔡英文总统他的从政经历或他的风格，他很容易就是，
他是求稳的人。
对，然后很容易在就是说他在顺风牌，其实我们可以想，他其实顺风牌的时候通常都打得不太好。
对，
就是没有一点没有一点逆境的时候，他好像就不会。
因为他毕竟是一个比较采取稳健路线的人，比较不是一种冒险性格的人啦。
是啊，是啊，所以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这次的抗中保台的这个主轴，虽然在2020、2022大选没有受到大家的 差小这样子，或者说
重视，
对重视啦这样。但是基本上这个东西是说，只是因为现在是短暂的太平无事、嗯、那在2024的这个状况之下的话，这个不是谁要去炒作抗中保台这件事情的问题、嗯、而是在说那个形势会面对你所有人都不得不去回答。
但是我们当然是很担心啦，因为还是必须这样讲啦，因为像尤其台湾这种都、嗯、就地方自治甚至越来越趋这种都会化、哦嗯、那你要知道
媚俗或民粹这样、
嗯、不在战争的时候这些地方首长都是民防的第一线指挥官，那如果你的指挥官在战场在面对挑战的时候是犹豫的，甚至是与中央对抗的，
啊，不会啊，他们跟你讲好好做事啊，把事情做好啊，
没有啊，就到时候就是不做嘛，就是代工嘛，就我们其实这是大家最忧虑的地方啊，对，嗯
嗯，不过事已至此啦，有时候这种东西
慢慢应对咯，就这样。
对，有时候是说民间社会对这种挑战的时候，你如果是一个有，
我们知道靠民间的自发力量，
对，如果说你是一个有生机，然后有活力的民间社会的话，其实这些也可以不是问题。
对啊，对啊，对。
但是这个就取决在说我们愿意付的代价有多大。
对啊，对啊，对啊，
对。好，那接下来下一段是说呢，来看看我们的邻国，我们或者是我们的前祖国日本，
或是我们的兄弟之邦日本。
对对对，兄弟之邦是。这日本的众议院呢，在今年通过了第二次的预算的补正案。
对。
然后呢？在国防预算上面大幅提高、嗯、然后其中一些重要的项目是说有神盾舰还有长距离巡弋飞弹的部署，
对，这也
甚至还有美日共享核武的这个 idea 出现、嗯嗯嗯、然后其实说这次日本大增五年的防卫经费、哦、据说要五年之内呢就要超过40兆日元，
对
对，
这是有史以来就是说战后日本最高的增幅以及最高的军事预算，
对，那就大概是说会达到日本整个 GDP 的2%，
嗯，
甚至超过一点点这样。
就日本的经济体量真的太大，这才2%，
能趴都干西郎
哎。
对，那这方面，请我们小小为我们分析一下。
对，因为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新型的神盾舰它很特殊，因为它其实本来日本是相当低调，对这种新型武器或新型载台或新系统开发来讲，某种程度是相当低调。这个项目是被人家在预算书中发
现的，其实以他们的作风呢，改天他们弄出什么机械哥吉拉，我也不会意外，
或是钢弹之类的。
是是是是。
那它这个神盾舰，就是因为它在预算项目中预计，就是说里面的描述，它是描述说要预计要盖一艘排水量20,000吨的大型的这种驱逐舰，坦白说20,000吨没有人再叫它驱逐舰的啦，全世界超过10,000吨，目前当前大家都叫，
不是就是航空母舰吗？
没有，航空母舰比较多，像美国是100,000吨，辽宁号有67,000吨，但除了这种大型航空母舰以及一些比如只有两栖登陆舰外，基本上大型水面作战舰一般就在10,000吨上下最多，比如像美国的迪康德罗加、中国的055级。好，或者说俄罗斯的那种，比如说他们的巡洋舰的部分，大概是这样的吨位左右。
哎、嗯欸，那个中国很自豪的瓦良格号呢？
瓦良格号它是航空母舰，所以它的有5-6万吨，但是你要看到、哦、它这个巡号称这种飞弹巡洋舰这种船哈、哦，它驱逐舰他们叫护卫舰啊，护卫舰这种船有大概20,000吨，那大家好奇了哈、哦，这种神盾舰到底干嘛？嗯，这其实源起于跟日本原本要部署，为了防止这种弹道飞弹的袭击，好防御，它增强它的对弹道飞弹的防御，特别是中长程飞弹的，特别是中程飞弹的防御。他们原打算部署所谓的陆地型的神盾系统，好在地面，对，也就是把神盾系统的雷达站和发射单元都放置在陆地，而不是在水面上。但是这个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觉得他，因为你知道日本也是寸土寸金，加上防御重点的地区就是临近城市地区，那所以在这些设置的时候都遭到当地县市政府的都道府县的那个地方政府所的反对、
啊、难道在开发什么海普新生地吗？
他们就担心飞弹万一掉下来打到旁边啊、周边啊等等啊，所以争议一直很大，好，一直没有办法推动这个东西。那么，于是他们提一个替代方案，就是说，那把将这样的载台移到海面。那你如果你在海面，你只是单纯的在海面一个平台，比如说战友平台这样做，那人家说，那你与其这样，你为什么不干脆就盖艘船？那船可以移动范围更大， 好，那
而且更激动，
对，那他的在战场存活率就会更增高。好，那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了这个部分，那我们这样如果来这样基本推算，就如果 以美国提纲德罗加级的那个上面的武器系统的部署，以那一万吨的这样规模，接近一万吨的这种规模里面，它如果上面的发射单元高达100多个，超过100多个，好，就是可以发射100多枚飞弹的意思。好，那这样的话，2万吨起码它的发射单元超过它的就是一倍也不太为过吧。好，那这个是很少见的，这个几乎是另外一种另类的火库舰或者说火力舰的形态了。好，那大家都要密切观察这部分，但同时也可以看到日本为了这种防御本土所受的威胁，他们感受到本土受到威胁的迫切性，以及他们越要提升对抗或者说防御的决心了。
就是日本的武士刀很久没有出鞘了。
对对对对对，那这个当然，不过其实这个部分还不是这样最让人家瞩目的，最让人家瞩目的反而是第二段的部分，也就是刚刚提到的，就是长城巡弋飞弹的计划的部分。好，因为这种都这个毕竟前者属于盾，好，防御型的，后者属于攻击型的。你要知道，日本的军队之所以叫以前叫自卫队，现在叫自卫军，好。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基本上他的主要任务在于自卫。好，那而且他们的自卫在过去比较严格的时代里面，他们甚至是把将自卫队定位为一支专守防卫的，
只能守势，
对，不只是守势，只能进行防御作为的军队。对，那也就是说，甚至他们严格最早期古典的时候要求的是，日本必须承受第一击之后才能进行反击。嘿，没有人打你，还不能自己主动反击。可是这个
在行红怕掉就
有
功，
但是这个是有个危险的悖论，或一个这个规则有个漏洞。万一人家第一枚丢了，就是核子弹了，你要等核子弹爆炸才能反击嘛。
那人说他那油仔人怕的，
对，所以他们这种积极主动的从像神盾的建立，好，就飞弹防御系统的建立，到下一个就是说，那么我们应该有相对的威慑力量去制止人家，告诉人家说，如果你攻击我，我也会攻击你，所以不要轻启战端。好，那问题是日本的自卫军 过去缺乏的就是攻击性武器。其实我们都知道，他的科技实力和训练等等战力指数都不低。可是为什么呢？我们一般在评估在战力上面仍然把它评估低于中国，其中一个最关键的原因是中国有相当多的攻击性的手段，而相对的日本只有防御性手段，没有主动攻击，甚至是说可以威胁到中国 的武器。
这就是战后的拘束期待了数十年之后呢，
对对对对，那他们终于在战后他们 要突破这个将战略威慑这件事摆进什么自卫队的一个对应对措施，或者说
其实说实在这
应对的能量，
对，其实这说实在这才是一个正常国家该有的作为。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事实上这样才真正能节省你的宝贵的珍惜 的国防经费或公共资源呐、啊。好，所以那日本的这个目前这个计划里面，从预算书中可以看到，他们初期这里面包括初期的就是他们的基础是以那个12式反舰飞弹改成巡弋飞弹。好，作为第一期还有第二期。好，那初期的第一期的目标是将它的射程从几百公里延伸到1000公里。
对，而且上次我们好像有一集提过，在2024的时候他们认为这个中长期就1000公里左右的以上的，对，
就达成后，其实下一个目标是要
在2024年部署完成。
对，但这一次比较清楚的就是他把设定清楚的时间表，就是说中期的部分呢要提升到2000公里，那部署在日本的包括九州，好像第一个初期的时候要部署在冲绳。
哦，对对
对，然后第二期的话部署到九州，好，第三期的话飞弹的射程就延伸到3000公里，可以覆盖、而且它部署在北海道，可以覆盖打击包括俄罗斯的远东地区，以及包括北韩全境及中国的北方及东海岸主要的政治中心都可以打击得到这个范围，那让他们本身有一定的战略威慑能力。好，谈到战略威慑的部分，就要谈到是否有核子武器的部分，就所谓的核威慑战略的问题。
对
对，那这个我们知道，在川普时代里面，核威慑在印太地区去提升了这个美国及其盟邦的核威慑的能力。 好，包括中导条约的解除，以及与澳大利亚、英国所共建的这个所谓 AUKUS 的这个军事联盟，
美日印澳这些，
对对对，其中其关键是让澳洲取得核子潜艇。好，这个项目，那日本的部分呢？其实，在日本的前总理安倍晋三总理曾经提过，就是一个概念，就是说，共享核武，美日共享核武的概念，也就是说，日本不必去制造或拥有核武，而是与美国共有这个共享这个核武。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美国部署在日本的核子武器，日本有权参与这个核武的这个威慑战略的实施，好，借此获得核威慑的能力，好，这个部分，当然日本也不是国内全部人都赞成啊，比如说现任的总理岸田当初就是反对的，好，
就是自民党内的几个大派系也是有一些杂音的，
对对对对对，但影响所及是日本对于自己至少获得了一个这个前进的主张，至少获得了凝聚了一个党内的一个共识，就是日本必须要具备一定的威慑能力，那其成果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次的国防白皮书中提到的这个所谓的长距离巡弋飞弹的部署计划。
其实这些刚刚提到的这些日本的国防转型的这个几项事情来看的话，后面还其实有一个主轴来，就是说，其实大家可以轻易的看出，这背后都有安倍先生的影子。
对对对，其实坦白
说，这是在他当首相时候大力推动的。
对，他其实当初就部署完成了，或者说这个计划草案，或者这个方向已经决定了。
真的真的要以雄才大略跟富有远见来形容他，是一点都不为过。
坦白说，这确实是日本战后少见的这个具有国际格局的，而且有战略部署能力的总理。对对对，而且他的遗产，你看到他，即使他已经过世了，仍然在发挥的作用。对，
其实有时候讲的反讽一点，就是搞不好也许就是因为他的提早过世，所以他的遗产到现在还会变成是说更加的受人重视了。
也许
有时候搞不好是这个
样
子了。
对对对，但历史不能假设了哈。我还是觉得痛失这个与台湾交往深厚的这个国际友人啊，是一个损失啊，对日台之间都是一个损失。
对，这是整个亚洲或者是整个世界
都是一个损失啊。
对。那还有当时这个时候我在查日本的一些资料的时候呢，也是很妙的一个小小的可能不太相关的部分啦，就是说，日本呢在2022年的出生率呢预计再度下滑。
对，
已经而且比去年的低点还要低。
所以你要知道疫情期间爆发，好，其实人家说以为说疫情是，
对啊，想说
没事会增加生育率，其实疫情期间最大升幅最大的是什么，知道吗？是离婚率。
离婚率，对，
对对对对对，
那什么大型居家垃圾整天订阅出来，
对
耶，
对对对，本来是相看两不厌，
现在是相看两
讨
厌，讨
厌，对，而且本来因为距离产生了美感，平常没有看道理还觉得好一点，就每天朝夕相处，反正就是。
没错，
反正增加了他
关关顾了料，大家都起笑啊。
没有啦，其实坦白说，主要是一个压力，
压力很大
，大彼此的比影响日本的那种，尤其这种人际关系的压力很大。好，所以
拘束是很高的啦。
对对对，
然后他们的内阁
笑话讲完，但是实际上的状况是这样。
然后他们的内阁官房长官那个松野博一说，形容现在的叫做情况危急，要采取全面的措施鼓励民众结婚是生
子。坦白说，这个好。少子化这件事情从来不是单纯的生不生子化的问题，
对，
其实它涉及的是一个社会经济结构的问题。
对啊，所以这个其实真的，这个其实我们也很快会面临到啦。
我们已经在里面，
已经死了，是
啊，
没错没错，
已经死了。
果然是兄弟之邦嘛，
是啊。从面对共同的问题，也许双方可以大家坐下来互相交流一下怎么解决问题的方法。
我怎么觉得好像有点问到鱼盲的感觉？
我觉得搞不好大家相濡以沫，彼此还可以看得起比较清楚。
干嘛推动台日联姻嘛？
对对对对对，双方都增加了。
我就反正那个数字其实稍微念一下，我觉得有点恐怖啦。就是说日本的2022年一月到九月出生的人数是59万多人，接近60万。结果呢，已经比去年减少了4.9%。所以呢，意思是说呢，2022年呢可能会比2021年的人口低点呢，就是2021年的新生人口数是81万。然后呢，今年会再更低。
如果那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查一下中国，中国也一样。
哦，对，中国的话状况是
更
夸张。
对对对
对
对对。
所以就是说，为什么在日本这边也需要 尽快在这几年赶快推动国防的改革。我看可能也是觉得说，吼，这哪金马博主以后更加简单，
对，没错，
唔谈个拖啦。
是的，是的，其实这样的情形，台湾人也要想清楚，因为我们的情形其实跟日本一样，甚至比日本更严重。
是啊，对啊。然后现在，据说呢，我现在我们的陆军还是在练持枪术了。然后好吧，是不是？
好吧，你那精美的持枪术，
七刀体一掷重出江湖啊！
对啊，
是吧？
对，那据说那个也是从日本来的
啊。对啊，那根本就是剑道的变形啊！
就被剑，他们叫做创剑术，就是他们的持枪术。对对，
这怎么讲？人家上太空，我们杀猪工啊！
是啊，人家上太空杀猪工，这太惨了，对。
这不要进来，这哈就是未来是充满了无限的希望了哈。好，咱今麦的这礼拜这 podcast 哈到这为止，咱后礼拜来再相会哈，多谢大家，拜拜，
拜拜。